小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成绩不好没有关系啊，但品性一定要好。因为操性分数如果太低，会让人怀疑你这个人的做人跟品格。当我们长大之后哦，没有人会打我们的品性分数了，可是我们还是有个分数会攸关你能不能实践梦想哦。而你如果想要避免当冤大头，你一定要收看这一集的内容。在收看影片之前，无论你在 YouTube 还是 Podcast 收看或收听，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现在有 IG 的账号，欢迎追踪我们。你的支持是我们制作节目的最大动力。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想要买房子，好不容易看到自己喜欢的，也存到了两成的头期款哦。原本以为剩下的八成都可以跟银行贷款，结果没想到哦，在申请之后，银行只愿意贷给他的成数七成。这让他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想办法要补足自己资金的缺口，不然呢就要赔好几十万的违约金啊。而在找钱的过程里，最让他想不通的就是，啊，我明明就有稳定的工作，为什么银行这么小气，不肯多贷一点钱给我呢？你也有同样的经验吗？啊，广告上面不是都说 We are family， 然后或者是富贵要人帮，一起迈向美好人生这些好听的话哦。就等你真的需要跟这个 family 家人求助的时候，要一起圆梦的时候，他居然势力到让你想要冰得啊！那到底银行葫芦里在卖什么药？什么样的条件才是他们眼中的好客户呢？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两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两个数字会决定你跟银行打交道的时候能不能得到比较好的条件，让你能够用更少的成本获得更多的资金。而这两个数字分别是负债比跟信用评分。首先呢，我们先来谈一谈什么是负债比。负债比是指你每个月要缴的欠款金额占你的月薪多少百分比。通常银行审核的时候会让你的负债比设在六成左右，最高不会超过七成。因为超过七成，银行就会觉得借钱给你，你还不出来的几率太大，于是就不会借钱给你了。比方说吧，假如你平均的月薪是五万块，如果负债比六成来算，你最多有三万块可以拿来还款。但你每个月要还15000的车贷，5000元的信贷，那这个时候要是你还想要买房子，银行就会评估你最多每个月只能再还10000块的房贷。而以目前的利率来看，这意味着最多你只能再贷款200万左右。但假如你名下都没有任何的借款，你就有机会可以贷款到600000-700000。所以并不是银行小气，而是他们必须确保自己可以把钱拿得回来。如果他觉得借款给你是很有风险的，他就会重新设计商品，给你一个不同的利率和成数。比如说别人房贷利率假设是 1.3%， 你可能就是从 2.5% 起跳。要是别人可以贷八成，你就只能贷六成。这一来一回之间，成本就会差很多。而我那位朋友哦，就是因为他少算了自己的其他负债，觉得存款存到头期款两成就已经够了，所以错估自己在银行眼中的价值是多少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数字你一定要知道，那就是22。我们刚刚算的房贷是有抵押品的一种贷款，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还不出钱，银行可以把你的房子拿去拍卖，去还清你欠银行的钱。这样子呢，银行才不会吃亏。所以对银行来说，有担保品的贷款风险自然会小一点。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买房子，难道我不买房就没有机会跟银行往来吗？事实上，银行如果一直把钱放在自己的金库里，这样子对他的绩效是不好的，所以他会希望你多跟他借点钱，他才能够赚到利息跟手续费。假使你没有买房子的需要，难免还是会有一些急用，比如说家人突然生病住院，突然性的失业，你就需要紧急的向银行借款。这种没有担保品，只需要提供你薪资或报税证明的借款，就叫做信用贷款。像这样子没有担保品的贷款，你还不出钱来，银行不能卖你的东西去做抵押，所以呢，他借款给你的时候利率就会比较高，年息呢从 5% 到 20% 都是有可能的。不过呢，目前政府规定哦，无担保品的贷款最高的借款额度就是你薪水的22倍。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月薪3万，你最多就只能借到66万。 会有这样的规则，就是政府怕民众被误导，以为哦借钱是很容易的，于是拼命借拼命借，最后还不出钱来，家破人亡啊。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哦，要是你有助学贷款，这也是信用贷款的一种哦，你能够借款的金额是合并计算的。比如说刚刚的例子，你的月薪3万，原本你有66万的额度可以去借信用贷款，但是如果你有40万的学贷没有还，那么你只能再贷款的金额就是66减40，也就是哦26万，这才是你真正能够跟银行借到的钱。我知道有些人哦觉得助学贷款的利率很低，甚至于是免利率，就会觉得欠国家钱应该没什么关系，等到自己开始赚钱之后就不去先还款，而是把钱拿去买股票，觉得这样子会赚得比较快。可是一旦投资失利或者发生意外，真的在资金上有急需的时候，银行能够给你的帮助就会变得很有限。假如你还有其他的预借现金啊，没有缴完的信用卡费啊，甚至于是每个月的信用卡费都只缴最低应缴金额这种状况，这些都会合并计算在你的信用借款里，最后呢，你就只能借到很少很少的钱。而且银行借款给你之前哦，会要求你提出很多证明的文件，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很麻烦，但其实这些行政流程是在保护你，不会因为自己的一时糊涂跟冲动承担了自己没有办法负荷的债务。然而坊间哦，有很多标榜一天可贷不需保人，过件率高，这些所谓的金融机构就是看准了一般人觉得跟银行打交道太麻烦，不如跟这些人交易。然而他们却没有告诉你你要承担多少利息，怎么计算，是以天来计算，还是按月计算，或者是年度计算呢？以及如果你还不出钱会怎么样，这些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借款行为。很多社会新闻、社会事件大概都从这里延伸出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所谓的信用评分。所谓的信用评分就是你在联征中心或者是金融机构的信用分数。这个信用分数通常是用来预测你未来还款的能力，总分最高是800分，最低是200分。分数越高就代表银行认为你的信用越好，也就更敢把钱借给你，给你更好的条件。如果你的分数低于400分，那你被银行拒绝的几率就会高达 80% 以上。而影响信用分数的高低主要有三个因素，分别是赚钱的能力、还款的习惯和负债的类型。你的收入越高，自然能借的钱就会越多，这点不用再多说了。但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市场里摆摊收现金，或者是 SOHO 族，没有人固定发薪水给你，那记得存到一定的额度之后要整笔的拿去银行存款，而且要附注，要写清楚是什么样的收入，或者是哪一个月份的营业收入，让银行有书面的资料可以用来证明你是有工作的，而且收入是稳定的。同时呢，诚实的报税，你才有可能在需要资金的时候让银行愿意相信你有还款的能力，避免哦去为了省一点小钱最后却花了大钱。再来第二个，还款的习惯，也就是哦你借了钱之后有没有好好还钱这样的习惯，会不会每个月准时的还款，还是拖拖拉拉，经常迟缴，甚至于要动用循环利息，这些都是银行非常非常在乎的细节。所以因为非常重要，跟着我念三遍，准时还款，准时还款，准时还款。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跟一个人约会，他每次都很准时来，你是不是就会比较愿意继续跟他约会？但如果他每次都迟到，甚至于还放你鸽子，无缘无故的就没有来，也不通知你，你下次还会愿意跟他出去吗？所以能不能定期还款，就是银行评估一个人的信用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你曾经因为把卡刷爆了，缴不出钱，被银行强制停卡，这个记录会跟着你7年。在这7年里面，无论你是要借钱还是要办卡，都会变得非常难。所以记得哦，在银行眼中，信用就像是一张白纸，揉皱了即使摊平也恢复不了原本的样子啊。 所以无论如何，你都务必要让你的信用保持平整，没有任何的污损跟皱褶。这也是一般人常说不清楚，只会跟孩子说啊，你不准去办信用卡啦，不准你去借信用贷款啦。但是小孩一定会偷偷的去借钱，所以呢，把自己的信用搞得越来越糟糕。而有钱的人，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会教导自己的孩子在银行里面他们是怎么认定的逻辑。然而对你来说，你现在知道了，也可以开始学习。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小秘辛，今天一定要告诉你，那就是哦，虽然你有准时还钱，但是你刷卡的金额经常占掉了你信用额度的90%以上。这也就是哦，你的额度有100,000，但是你常常刷超过了90,000，银行哦也会觉得借钱给你的风险太大，于是呢，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会给你比较不好的条件。所以千万要记得，尽可能的谨慎使用信用卡，你的信用分数才会比较漂亮。最后呢，会影响你信用分数的就是你的负债类型。记得前面说过的哦，有担保品的一定会比没有担保品的来得更好。但假如你常常因为缴不出贷款，不管是房贷、车贷或者是卡费，而去申办现金卡，或者是动用到信用卡里面的预借现金，而每个月都只还最低应缴金额啊，这个时候你在银行的眼中就是一个可怕的财务黑洞，你的信用分数会非常非常的低，而你在日后的借款利率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如果你已经以卡养卡好一阵子了，我会建议你，与其每个月被利息追得喘不过气，还不如直接去申请债务整合，跟银行去协商，把所有的坏账都整合在一家银行里，这样子就能够有效的降低你的利息费用，争取空间，让自己喘口气。另外呢，如果你最近的3个月里面，因为需要办很多信用卡或者是贷款，被联征中心调查超过3次，信用分数一样会被扣分哦。所以呢，如果最近有人想要找你办人情卡，可是你最近又需要买房或买车，必须跟银行打交道，这时候呢，能够婉拒就尽量婉拒吧。这样子一来哦，才能够避免你在信用卡的申请是过了，但是真正需要大钱的房贷却下不来，或者是得到的条件非常的差。你保了人情却伤了心情，相信这不是你要的哦。那你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哇，跟银行打交道真的好麻烦啊，好多事情要注意，那我干脆当个信用小白，自给自足，不要来往，是不是反而比较简单呢？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哦，这就像是谈恋爱很累，但是只要一次次的练习，你就会更了解自己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人。如果因为累你就完全不谈，等到接近了适婚年龄才来学怎么恋爱，那你选错人的几率一定很高。同样的，如果你完全没有银行的借款还有往来的记录，银行它没有办法评估你是不是一个好咖啊。就算你的收入很高，可是它没有证据能够确定你会定期还钱，于是呢，它就不会借款给你。所以就算你短期之内没有大笔的贷款需求，拥有一两张卡放在身上，偶尔刷一刷，然后定期的缴款，也能够累积你的信用分数。不过你要记得哦，每张信用卡的持有时间不能太短哦。如果你每次办卡都只有几个月就把它剪掉，然后又跑去办新卡，那银行也会觉得你的信用可能有一点问题哦。所以换句话说啊，信用评分就是你每一次使用金钱的记录，你不需要每天紧张兮兮的担心自己被扣分，但你也不能完全不在乎，否则哦，很有可能会被银行列为黑名单。这就像是小时候操信分数虽然没有具体的考卷，但你每天的行为都在被考核。重点不是哪些雷不能踩，哪些事情违反校规，而是发自内心的去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人，你自然就会爱惜羽毛。同样的，如果你真心的想要跟钱维持好关系，你自然也会在乎你借了什么钱，跟谁借，借多少，怎么还。其实说来说去哦，还是那句话，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最后呢，我之所以会做这一集，其实是因为嘉瑩老师开了一门线上课程《理财心理学》。从这一门课上线之后，我发现很多人都缺乏基本的财务观念，也不知道银行是怎么样运作的。等到真的需要银行帮忙的时候，才发现哦， 自己能谈到的条件很差，但为时已晚了嘛，耽误了自己的梦想进程。所以呢，他特别写了这集的内容，希望我跟大家分享一些重要的概念，也算是回馈社会咯。假如有任何一个人因为看了这集内容，更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借钱，怎么样去理债，那我们就算是功德圆满了。那如果你对于嘉颖老师的理财心理学这一门课有兴趣的话，我们在影片下方都有相关的连结，欢迎你的加入。然而无论你会不会参与理财心理学的学习，我都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你能够拥有足够的工具，帮助自己逐梦踏实，祝福你。说到这里如果你的理财困扰除了今天所聊的跟银行打交道这个话题之外，还有其他想了解的，我们给你几个选项。 A， 每天都要喝手摇饮，想要拥有小确幸，很难存到钱。 B， 知道要投资但很害怕赔钱。 C， 不知道存多少钱才能退休。 D， 其他。你是哪一种状况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困难，未来有机会会制作相关的主题跟你分享我们的看法。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我是凯宇，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YouTube 收看的朋友除了订阅之外，记得打开小铃铛。而在 Podcast 收听的朋友，除了订阅之外，也请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旁的朋友。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只要搜寻起点文化就可以了。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相关的产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除了前面提到的理财心理学，我们有推出一系列的线上跟实体课程，在我们每一段影片的说明栏里都有，欢迎你的加入。我想学习永远是人生最好的投资。那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